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神带领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主日早晨来到殿中，用心灵诚实敬拜他。他是为创造天地的主，也是救赎我们的主。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归于他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主耶稣基督，真是感谢你，感谢你使用这不配的器皿。来传扬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也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，也求你的灵高摩这不配的器皿，真是让我们在同一个灵里面，在那一起来领受你碰到属天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彼此建造，彼此坚固，一同在这个十字架的属天的道路上一同前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两个礼拜以前的退休会，弟兄姐妹还记忆犹新吧？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退休会，神给我们安排一个非常好的场所，以前从来没有的一个环境，弟兄姐妹非常满意。然后那个我们有非常好的讲员，重点性来到我们当中，也传扬他的话语，而且有非常美好的信息，弟兄姐妹非常有得着，而且有许多分享。那个信息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家还记得四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什么？活在神面前。第二个呢？专心依靠神。第三个？第四个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看到这次体会没有被去啊，没有去的弟兄姐妹啊，今年明年一定要去。体育会是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大家在放下一切的重担缠累，生活中的各种的繁杂，然后来到神面前，一起来聆听那属天的话语，然后理清我们的思绪，真是让我们的心安静在神面前。重点性的信息非常美好，我也很多的领受。他实际这个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，是从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引用的这句话，说击碎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，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而且他的信息里面，我们知道他引的第一段信息就是说，那个活在神面前，就是撒母耳记下一段经文。当时我们知道大卫做王了，扫罗已经碎去了，大卫做王以后，在殿中，在自己的宫中的时候，耶和华使他安静的时候，他在想起神的约柜还在帐幕之中，他想为神呢造一个殿。然后那个但是拿单呢，当时先知拿单说，领导拿单说，就是说不想大卫建殿，说是让他那个说是要不让他的建殿，让他就是说让他的后裔来建殿，就他的儿子建殿。而且神应许他立约说什么，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然后呢他说我的慈爱，就耶和华慈爱不离开他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实际拿单找这一席话告诉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心里肯定的是大卫非常热心嘛，非常要有这个心意想给神建殿，但是神不让他建殿，但是神应许他说他的儿子将来为主耶和华的名建殿。大卫就进前来坐在耶和华面前，说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，你站在你的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居于永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这段经文我们知道，重点性就引用这段经文的话，说要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然后那天信息也非常好，说所以这个说我们做下合心心意的人呢，有四个品格，这四个品格就是四个主题，就是活在神面前，专心依靠主，让主居首位，持守主的道。而且这所有的四个品格里面呢，我们看重点性的信息说，第一个品格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活在神面前。来到神面前依靠主呢，讲到一个专心，要专心依靠主。 让主去赎位，赐出主的道。这里给的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，同样就是说是哥罗西书里面的。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话，从我们体会的信息来说，那么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家有很多分享，其中一个他谦卑，他来到神面前。我们知道耶和华大卫以前是个牧羊人，在他家中呢是老幺，是最小的，甚至他父亲当时撒母耳要高丽要宣王的时候，要到他家的时候，他父亲都没有把他叫的，他在外面牧羊。而且他大卫被高丽以后呢，我们看到大卫经历了许多的磨难，扫罗的追杀，但是他有个心愿，就是要建殿。虽然神不允许他，所以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的时候，很多的材料什么大卫都已经备齐了，备了很多的东西，而且他愿意遵守神的旨意。我们从撒母耳记上、撒母耳记下，我们特别是撒母耳看大卫这个人呢，我们看大卫的一生的话，所以大卫一生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，他也生活中有许多污点，比如他犯了淫乱罪，娶了乌利亚的妻子，那么说，然后呢，而且他又把乌利亚杀了，借着一个继母，但是神也重重的惩罚他。我们知道他和八十八生的儿子的时候，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神就让他死掉了，大卫悔改。所以从这个过程中呢，看到大卫这个人呢，大卫这个人的生活不是没有缺点，生活不是没有不犯罪，但是他的心是归向神的，他所有的里面呢，他是以神为中心的。从外面看好像扫罗也不错，我们看扫罗，他撒母耳记上看扫罗，但是扫罗的中心是他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，而且以自己的厉害为中心。当我们知道神高立大卫做王的时候，大卫就嫉妒，当大卫把哥利亚杀掉的时候说，扫罗杀敌千千，大卫杀敌万万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心生嫉妒，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。今天读这段经文是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呢是我们这个礼拜五谈气查经的时候，光荣弟兄和几位弟兄一直在带哥罗西书，大家有很美好的分享。我们从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到，我们知道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腓利门书，最近前段时间查以弗所书，最近查哥罗西书。我们知道这都是监狱书信，当时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坐监的时候写的书信。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，保罗在新约里面这个位分是非常重的，写的十三封书信，而且他的启示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，他到过三重天，知道那个神的奥秘。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的时候，从环境看，从保罗人生的这环境看，这个医生看，保罗是到了人生的非常一个低谷的时候，但是他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的话是到了一个高峰。他写了《以弗所书》，《以弗所书》我们在启示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哥罗西书呢，启示什么？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在范式上居首位。腓立比书这份书也非常好，非常是腓立比书呢，实际是启示了什么？作为教会在基督的见证的路。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讲到那个福音的信息，讲到那个效法主耶稣基督，讲到主的再来，讲到那个基督的平安。这就是监狱书信里面这四封书信，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和那个腓立比书是相互连在一起的。讲到教会的头的话，就基督在范式上居首位的话，这是哥罗西书。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恩惠平安从神归于你们。这段经文在保罗书信里很多常用，就是首先这封书信是谁写的，而且写给谁，再讲到是哥罗西的圣徒，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。这里保罗在想到基督有忠心的地方，不是说教会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哪些是有忠心的，哪些是没有忠心的，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一个教会的一个整体，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而且接着保罗，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说，信王爱 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塞在天上的盼望，这盼望就是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的。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的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，从上下文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我们说第七节说，终于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伊藤托仆人的伊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知识。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，实际这段经文的话，哥罗西教会啊，这个福音是通过伊巴弗传过去的。伊巴弗是跟谁学？伊巴弗是跟保罗学的。伊巴弗到哥罗西去传神的福音，建立教会。然后那个当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，伊巴弗又来看他，把听见的告诉保罗。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当时有许多的异端进去，理学小世上的理学进去。保罗觉得有这个责任，作为牧者来写这封信，而且看到我们的保罗也非常虽然有异端进去，看到弟兄姐妹有许多软弱的地方，保罗我们总是看到他的书信里面总是想顾虑说信心爱心盼望，这是基督徒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很重心，一个标志生活特征。信心我们因信来到神面前，信从我们为义，爱心就是我们在平常的侍奉当中有爱心所做的劳苦，最重要我们有盼望，盼望我们主的再来，而且主已经复活。在所有的里面，保罗有个祷告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保罗为什么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而前面前缀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知道读哥罗西书的话，你看读腓立比书也好，读以弗所书，并没有感觉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好像悲悲惨惨的在监狱里面，每天被罗马的官兵看见的，而且看着充满了的喜乐。他从书信里面没有看到保罗的非常悲哀非常地上，他是因为的他知道他虽然在环境上是这样，但是在里面有主的同在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而且又为哥罗西教会的圣徒知道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实际不单是给哥罗西教会，为所有的历史历代的教会，也包括我们溪水旁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如果今后我们今天的提修为主题的话，合神心意的人，那么我们知道怎么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怎么能行出合神心意的人，你首先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不但要知道，要满心知道。保罗许多用到前面一个前缀，就是说一个修饰词，满心知道。下面有句话说，你们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，真知道。所以第二章里面还有一个，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保罗不难为哥罗西教会在祷告，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我们都很熟悉。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祷告怎么祷告呢？我得读一下啊。以弗所书说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六节说，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只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从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都超过了。有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真知道他，满心知道他，神的旨意。这就是说在保罗的心意中，在知道这个就是说属教会怎么要成长，个人属灵生命要成长的话，神的旨意太重要了。因为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才能知道哪个是正，哪个是错，哪条是正路，才能行出合神心意的人。虽然有许多软弱，但知道神的旨意的话，不合神的旨意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，愿意信神的旨意，而且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。 讲到神的旨意的话，我们弟兄姐妹在TU会上有许多分享，我记得刘二姐妹有分享，她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，说有这个问题。一提到神的旨意的话，我们往往想到就说什么时候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这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，怎么说如何知道神的旨意，这大家都很经常问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从圣经的启示来说，神的旨意在神要在这个圣经接着神的话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我们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神，自有应有的神的话，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他心里是想的，从神的一面是神的心意，从我们这一面来看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那么他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实际神，我们的神是自有应有的神，是那位永恒的神。他在永恒之中有一个心意，他定下这个心意的话，他就开始行动。当开始行动的时候，虽然是我们从很多事情在打岔，但是他的旨意不改变。他要万岁中，他要完成他的旨意。中文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贯穿一个旨意，这个旨意是不改变的旨意。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，到底这个旨意讲什么？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说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会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单单这一段话，整个的新约旧约新约就包在里面。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了，新旧约，神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新约主耶稣来到了一个恩典的时代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然后道神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，生在活在地上，按照现在看就2000多年前生活在地上，有恩典有真理，然后要他要照神的旨意行。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说，实际神在旧约借着众先祖，在新约就是借着他的儿子，他说他是神应耀所发的光辉，是本体的真相，又照他的命令立定万有。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和谁紧紧连在一起？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，和耶稣基督联系。所以说我们往往问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无形中往往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我今天到哪里去。如果大的问题，我们的个人的话，我们的职业很重要，我们要做什么职业，选择职业的时候，我们的婚姻很重要，选配偶的时候，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工作学的时候，有许多引领的时候，生活中的很多的细小的事情好像和这个连在一起。但是圣经中满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来了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了。接着希伯来书说，神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，又在末世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说神早已立他为称受万有的，而又常有他的权柄命令操纵万有，而神又记着他创造诸世界的话。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旨意啊，完完全全在他爱在神的儿子身上，耶稣基督身上。记不记得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时候，33年半的时候，30岁的时候，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洗礼时候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当在地上侍奉3年，主耶稣3年的时候，在一个启示的高峰的时候，变相山的时候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然后最后一句话说，你们要听他，听他。就是说父神心目中所喜悦的是什么？是他的爱子，他的儿子，一切的心意都在他的儿子身上。如果说我们从这一看，在神的永恒里面说他心里都在想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从神的创造心意中是在他儿子身上， 神的救赎，因为人的犯罪，神的救赎，神的心意要达成了，也是他的儿子身上，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慢慢看这个这段神的旨意，这样的话我们明白到底神的旨意在讲什么。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我们作为我们人的理性和有限的理性，或者在一个时空里面的话，我们有许多的局限，或者说我凭我们的理性来理解神的旨意，我们很难很难的，很难很难的。而且凭着我们自己那个老我，或者说我们生活在亚当里面的旧我的话，那个傲气的话，我们无法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接着哥罗西教会保罗写哥罗西这段经文的话，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身份是谁，我们到底从哪里来，我们将来到哪里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当提修会中继性分享这个合神心意大卫的时候，大卫第一个信息就是说，他四个品格里面第一个品格就活在神面前。有活在神面前第一个步要干什么，他要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看到，就是要谦卑，谦卑，大家要谦卑自己，谦卑。因为圣经有句话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祝福谦卑的人。那么怎么能谦卑呢？从我们的自老我生命，我们心里都是非常高傲的，或者说你表面上很谦卑，心里面就是以我自我为中心，以我为中心。因为为什么现在的说今年这几年 iPhone 好像不大行了，开始有点销售下降。说 iPhone 这么为什么一直销售火爆？因为它一个 i， 只要以 i 为中心，大家都喜欢。iPad、iPhone、computer 都是 i， 也都是以我为中心。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要理解这一段？说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哥罗西书十二节、十三节说，他感谢父，叫我们能在正数中光明腾得基业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这一段经文非常简洁概括地说明了我们以前是谁，我们以前活在哪儿，我们以前活在那个黑暗的权势之下。我们从影不从影，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活在那个权势之下。甚至认识主以后，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也是这样。我今天早晨就很犯罪，在家里和这群打得不行了，不是打得不行，还争吵一些事，就是说很羞愧，我也很羞愧。实际许多中断里面，就是说实际老我不幸中有许多事情在里面。实际主耶稣那个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牵到爱子的国里呢，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以前生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。实际这段经文也说明了这个旧约里面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一段经历。我们知道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也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。然后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生雅各种着七十个种着种子，十个儿子，实际还有七十个人，总共七十个人到了埃及，在埃及生活了四百三十年。当生活四百三十年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生活还是蛮舒服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埃及法老王是苦待他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权势之下，神就救了他。这段经文就是在出埃及里面。但是神应许他们呢，说要一个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美地。大家都熟悉学习出埃及的话，民书记应该熟悉这段经文。所以神借着以色列这个见证的话，说是看到神的拯救，神的拯救就把以色列人从黑暗的权势之中拯救出来，把他迁到应许那个迦南美地。同样，而且在那个在拯救以后，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，神就和以色列立约了。立约的时候，神就说：“这耶和华神说你们也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预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预鹰呢，若你们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而且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”这段经文说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迁到爱子国里，就用那幅图画。那幅图画呢，看到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权势，怎么应许他们，带领他们出埃及，经历旷野四十年，大而可畏的旷野四十年， 进到神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，那么的葡萄说是两个抬都抬不起，两个人抬不起来。上个礼拜我吃到咱们教会的葡萄，还是蛮不错的，虽然有点小，但是味道还是蛮不错的。所以说神看到神那个迦南美地的丰盛，但是我们想到这段图画也说明了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救赎。我们以前我们就是说没有得救之前，我们的我是什么？我们的我是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段书信，这两部书信都启示的非常，就说我们生活罪恶之中那个情景。你看那哥罗西书里面，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就说到，说你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我们以前的情景是什么呢？以前的情景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先进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你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我们以前的什么黑暗的权势之下是可怒之子。两个礼拜五查经的时候，我们查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还叫什么？我们是可怒之子还是什么？还有一个什么之子？悖逆之子。礼拜五查经的时候，悖逆之子，我们不顺服，我们心中是不顺服神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现在心里稍微有点顺服，神就慢慢学功课，最后达到完全的顺服。我们是悖逆之子，是可怒之子，什么？我们是神的仇敌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的地位的时候，保罗就借着这段经文第四段节说，把他迁到爱子的国度里。我们搬家了，这是喜事，我们都喜欢乔迁，是吧？我们谁家买到房子了，乔迁之喜，大家都去轰锅，非常喜乐。感谢主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搬家了。我们搬家以前不在那个黑暗的权势，现在不在那黑暗的权势之下了，不在系统空中掌权者的势力了。我们心里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时常来提醒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勉励我们。我们进入在爱子的国度里面，而且在爱子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有个新的身份，就是保罗说的哥罗西书，写给哥罗西的圣徒。圣徒是我们在地位上，我们有基督成圣了，就我们现在不再属于撒旦的权下之下了，我们现在是属主的人了，我们在主的国度里。记不记得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，愿人人都在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与同行在天上。当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与同行在天上，我们首先是行在哪一帮人身上？就是行在我们这帮一般得救的人身上。哎，愿他的国度降临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认识我们的身份。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，那么说我们以前在是与神是没有关系的，是客旅，而且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是在神家里的人，而且是在神的应许里面，而且这所有的这些作为的话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？不是，都是神的救恩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印着信，这个印是记着信，来到神面前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即使就是拣选来说，都是神先拣选了我们。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，愿圣赞归于我们主天上的父神，他在创世里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，说没有什么自夸的。我们今天能在这个主日的日子里面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一起来心灵诚实敬拜神，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可自夸的，这是我们应该敬拜的神，因为他救了我们。我们以前是活在一个罪恶里面，现在活在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，以前与神无约的没有盼望的一帮人，现在是与神有约有盼望的一帮人。所以说我们是这种喜乐是外人因和环境因和外在的是多不去的。所以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就看到现在他在监狱这个很苦难的环境里面，但是保罗是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那种盼望，所以他能因为他的灵与他同在，主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能才能这个启示的高峰才得出来，才写给以弗所书，写给哥罗西书，写给腓立比书。这是说第一个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以前是什么样，现在是什么样。 那么知道这一点，第二点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旨意，它的本质与特征是什么？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不改变，在他没有改变，他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万事万物，我们唱的歌是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主耶稣不改变，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。他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心意，这个心意他要完成，他要有这个心意，他要完成。完成，我们看到哥罗西书，第一章里面，就是第一章，哥罗西第一章一七四的时候，保罗的颂赞和祷告里面，就这一段经文，完完看到现在，就是启示到神的是一个完备的计划，一个不改变的计划，这是非常美的一段经文，我也非常喜欢的。说愿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世界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门，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主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他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这愿是那位虽行己意，那位虽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这单单的这几节经文看到，我们看到他是照着自己旨意，自己的旨意意志所喜悦的，自己的意志都是照着他预定的美意。这愿是那位遂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你看我们的神，那圣赞归于我们主天上神的时候，这位神是一个遂己意行作万事，他心里有个意愿，一个心意，一个喜悦。喜悦什么呢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要有光，光就有了，要把上下分开就分开了。神创造第六天的时候说要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要让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神第七天说看着是好的，那个美的景象，一切那是神看着是好的，一切都是好的。在新一创造里面的第二，在创造里面呢，神造了一个按照我们的形象，说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一个亚当，而且设置在伊甸园里面。神有他的爱子，我们的父神耶稣基督，神在愿意在造他的形象，造他爱子的形象造了亚当，愿意叫亚当按照他的心意而活，管理看守伊甸园，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非常美啊！神的创造多美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悲剧发生，这是从神的创造里面，他是在他爱子里面，神的救赎里面呢，但人的犯罪开始就走向死亡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神的计划不改变，整本圣经告诉神的旨意不改变，神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，女子所生就生在律法之下，要救我们这些活在律法中的人。他首先来到地上的时候，生活在地上33年半的时候，说他来了，神给他父神给他预备一个身体，原则按照神的旨意而行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但不与神强夺的，他还顺服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顺服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成了的时候，幔子裂开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路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些活在罪恶过犯的人，活在亚当的人，因为信他，过犯得以赦免，就迁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。他这个计划是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怎么基督同归于一啊？当因为人的犯罪，我们看到神就的咒诅就来了，咒诅那个蛇，咒诅，我不好说呢，就是 女人生她要痛苦疼，地上要长出荆棘来，然后男人要汗流满面。所以人的犯罪不但带来咒，对亚当的咒诅，对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世界的咒诅都来了。但是神不改变，神的恩典先临到一个人，先临到人身上，接着耶稣基督临到一般信的人身上。当这帮人信的身上以后呢，我们知道看新约里面，这帮人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建立天上那个国度，千年国度，当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所有在旧约里面，所有在咒诅里面的那个哀痛叹息的时候，所有的神完全的更新了天地，新天新地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这位送己意行造万事的神，他不改变，他一个心意就是他的爱子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所以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这一点看到，他是一位有终极的目的，他有一个永恒的目的，他在永恒里面他有个心意，他要在永恒中实现，而且他是不改变的。世上的万事万物虽然改变的话，我们知道单一理书就启示我们神在人的国掌权。当时第一个什么巴比伦的时候，希腊的时候，马代波斯的时候，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一段经文的话，神在人的国掌权，就是说所有的看到历史上所有的人物好像是今天这个当总统，明天那个当主席的话，是神在人的国掌权。神借着幻境，震动幻境，让人的心归向主，这是说这是旨意的第二面，神的本质，旨意的本质和特征。那么人的方面呢，从人我们人的理性，从人这个有限的眼光看的时候，就像神启示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如何创造的，就是那七天六天里面很快就创造了。从人来，人现在很多就是说在研究搞科学的讲的话，就是分析的就头头是道，怎么创造的，怎么能是分子变成什么一个原子变成分子，分子变成一个生物，生物怎么变成的，怎么创造的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，那有限的知识来说能理解的。你只有借着信，直到信创造天地，然后你去探索。同样的意思，神有他的主权，神才有他隐秘的旨意。所以从人看，神有从人的角度看，神的旨意可以分成三类。哪三类？第一是神的主权的旨意，或者神隐秘的旨意。申命记29:29说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就这句话就可以说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。从我们有限的理性，我们很难明白，很难知晓的。就像说主耶稣死里复活，我们的人的理性，如果理性来讲的话，人死了就是死了，怎么能复活呢？然后从创世纪说神创造，从永恒角度说，我们这些人还要复活，而且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不但是灵而是魂的得救，还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是永不衰散永不朽坏的身体，一个健壮的身体，我们能想到吗？你信心。所以这些事情的话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，不属于我们的。神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，超我们的理解，无法测度的，出人意外的，更是超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一段经文说，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这是神丰富的，这是我们的有限的理性很难明白的一件事情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体育会的时候陈导和大家分享主耶稣整夜祷告，总要祷告以后，接着一段经文什么？耶稣拣选了12使徒，大家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疑惑，说主耶稣怎么能，他是神，他怎么能拣选犹大，卖主的犹大？从我们有限的理性，怎么能理解这件事情呢？这是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，我们不需要去猜这些事情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他就拣选了犹大。犹大就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，他就是卖了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也说，也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夺取我的性命，是我自己舍的。这是神的主权，
这是第一个理。第二个就是明显的旨意，这个明显是要我们理明白的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在这人生的路上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是神要显明给我们的。所以说，要是《申命记》29:29说，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自身的。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自身的，就是说神明显的旨意，神愿意把新的心意告诉我们。我和大家就是刚才也是引用这段经文，就是说神借着整本圣经，借着旧约，借着他的儿子来晓阅他的心意，甚至在约翰福音老约翰写的老约翰里面，约翰一书里面说，而且是把生命之道那个心意告诉说，是可以看见的，可以摸到的，啊，这是传给我们，就是说神愿意表明他们。那么神表明一个什么心意呢？我们看了神的在圣经里面，神的旨意很多很多的。你看了第一个，神愿意拯救人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理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，这是神的心愿。神的心意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所有的人都愿意归向他。神愿意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你们要远离阴性，远离阴性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而且呢，神要我们爱，神就是爱。旧约里面，整个旧约归纳起来说是律法的总结，就是基督的话，律法的总结里面实际归根那个大纲的话就是十诫。你十诫里面有十条，说有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雕刻偶像，然后其中六诫里面是之人，你要孝敬父母，你要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窃，不可做假见证，等等这一切的话，主要是就归纳他两条。所有这一切你看，整个律法是六百三十八条，律法里面是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住你的神，爱人于己。再如果真要再归到一条的话，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老约翰归纳的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就是爱，要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命，而且赐予我们命令，命令实际也是个旨意，要彼此相爱，要我们传福音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奉子圣灵的名给你们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愿意神与我们同在，实际神的应许里面早就应许了神怎么与你同在。凡我吩咐要传福音，上我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这就是天堂，这是以马内利。怎么要神与同在？传福音，要教训教导批评门徒，就常与你们的，而且知道世界的末了，知道这个时代的结束，主耶稣再来，神的旨意要被十字架，说约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，舍己背十字架。所以所有这一切你看，而且神还叫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你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感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命令的旨意。你所有这些旨意里面，这是显明的旨意，归纳一条，如果这些都记不住，我们归纳一条，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，罗马书12章，保罗在启示里面就是说增加了一个真理，说要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要于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要把身体献上，就是被十字架，要活祭献给神，要按照神的心意而活。什么叫按神心意活？就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。虽然表面上看我还是张三李四，昨天礼拜五查经的时候，光文也分享说一个基督的生命是我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从我的生命，一个基督的身量，所以这是神的心意。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事上的话，如果说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我们看我们明白我们是谁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性质和特征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人这一面的话，我们来看隐秘的是主权的旨意，我们不要猜，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，你猜也没用，你猜来猜去搞得你心烦意乱，或者你本身也不理解，而且你许多的胡思乱想的事情。显明的旨意是要明白的，是要记住的，需要去行的。而且这个旨意里面呢，这是所有性的，那我们个人的个人里面生活的里面，那怎么带领呢？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职业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，我们有不同的职业，我们有高做 research 的，有做 professor， 有做 doctor 的，有做工厂里面公司 agent 的，那么有做会计 accounting 的，还有在家来服侍的，在家里的服侍也很重要，在家里这都是不同的职业，这是我们职业，婚姻也是，婚姻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年龄了，这里我们的孩子选择婚姻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哪一个，是不是哪一个好，哪一个好，那在比较的时候，所以这是我们神在圣经里面实际很多事情嘛，这些里面如果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而行，圣洁善良纯虔忠心的话，这些自有带领，就像以色列在旷野带领的时候，以色列那个神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说，蔽日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他们，所以我们有神的带领，当我们按照这个神的显明心意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每天带领里面，实际职业的不同吧，都无所谓，真是无所谓，可能就是那个，这是社会分工的问题，我们工资高低的问题，但是你不管在哪个职场上，要显示神的荣耀，要就昨天晚上分享啊，礼拜五分享的时候那段话说，你要做事就像侍奉主一样，是不是光边啊，像为主侍奉的，你要忠心，就是说你不管你要显示那个。过一个圣洁的荣耀的尽职尽责的生活的话，那神自然在个人生活上就会带领，所以有一句话诗篇里面讲的说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当选择的道路。另一方面来说，我们真的这些当然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不是我能做到，我也做不到，就是不断的成长了，所以很多事情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的 worry 的时候，很多的事情，这是说起来说你不要 worry， 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，所以按照主耶稣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 worry， 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看我们的神，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的话，也不继续在仓里，我们的天父都上前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？神就不叫我们挖蕊，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思虑，说连我们的头发丝都知道，就是我们任何的挖蕊都不能收受多加一刻。有一句话说，最后总结就是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，先有个先后顺序，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。什么是他的国？就是神的权柄在你身上有用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畅通无阻，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什么是神的义？你愿意按照神的标准来行，来生活在地上，在家庭里面。当然我说的话不是我能做到，我真是羞愧。在今天的大方趁心是实际神的意就是说我们按照去行，按照神要我们行的，对待自己的妻子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妻子爱丈夫要顺服丈夫，不要与儿女的气，这一切的话，那么在生活中工作中也是这样的话，你要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要像侍奉主一样，不是为人在侍奉人，那么所有这些之上，那么自然的支持你的路，合乎神的心意。还有一个旨意就是说，神有个印凭的旨意，这个印凭的旨意我和大家不大分享了，就是罗马书里面，罗马第一章里面看到三个印凭的时候，神就当人怀着一个刚硬不悔改的心来不顺服神，不接受神的时候，神就印凭你， 邪情私欲刻动的事情，这是神的一个印凭的旨意。但是神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印凭里面，神不要误解了，神是一个善良存善之旨意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回不愿一人沉沦，要愿意万人都明白真道。这是第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以前是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现在是在爱子的国度里，我们有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愿意谦卑自己，而且我们来到得救的话是本乎恩，是因着信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。那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我们知道我能为永恒的旨意，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永恒，他在永恒里面他有个旨意，不改变的旨意，不改变旨意的话，他是虽然看着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实际他不改变，他的旨意就是在他爱的身上，他要做成一切的他要心目中要达到的，在他里面同归于一。第三，从人的方面来说，主权的旨意我们不要去猜测，我们知道神的一个显明的旨意，善良存全可喜乐的旨意，叫我们传福音，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叫我们常常喜乐，叫我们不住的祷告。我们而且我们不要去做那个印凭的旨意，不要怀着刚勇不悔改的心，要常常以悔改来到神面前，神赦免啊，赦免我，然后神加给我们力量。那么这一些走来走去，到最后就保罗在这个第九节里面祷告完了以后，然后就祷告完了以后呢，就这段经文说，叫我们干什么呢？第十节说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地多知道神，感谢神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为什么重要？保罗所说这个神的旨意啊，祷告里面说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讲到属灵的智慧悟性，我和大家再分享，这个属灵的智慧是在神里面的智慧，不是人世上的智慧，不是人的智慧。哥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这个智慧，实际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属灵的智慧。人家说哥罗多前书说，在完全人中我们讲智慧，但这不是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在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他们越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与经上所记，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，因为圣灵审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审透了。除了在人里他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像这样除了神的灵，谁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这就是一切属灵的，是属灵的智慧，是天上的智慧，我们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我们的神在永恒之中要做成这个事情。而且我们每个里面都有圣灵，里面我们得救的人身上都有圣灵，圣灵参透万事，要听从那个圣灵，看看引导我们。主耶稣就应许我们说，他上天以后会赐给保惠师来，说保惠师会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尽于一切真理。这是保惠，就是圣灵，这是属灵的智慧。悟性是什么？悟性就是 understanding， 刚才唱歌里面还有个悟性。悟性什么？当我们得到神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看待万事万物就不是一个以我为中心来看了，我们看是以神，从神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，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为神而活，看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得神的喜悦，看我们的所行所为，一切所行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。这就是保罗所在说，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，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那么与你蒙召的恩深相称，就我们的身份我们变了，我们是在于圣，我们是君人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所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。这个凡事是所有的事情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上渐渐多知道神。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属灵生命要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，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，在属灵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行的话，实际我们知道还是有限。我们就像一些姐妹，我弟兄读圣经也是这样，我也这样。今天读这段圣经，读了马斯读了一遍，觉得挺理解了。等过段时间再去读，你还是不懂。 还得取得亮光。就是说同样就是当你知道神的旨意行的时候，你回过头再想过段时间以后呢，那你实际当时行的还是不够，你就渐渐的多知道神，多经历神。这个知道里面有个客观的知道，一个主观的经历。我想每一个信主的儿女在主观上都有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知道神那个恩典，就多知道神。越知道神的话呢，就越知道神的旨意，越知道神的旨意，越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带领，然后行事为人呢，与蒙召的人相称，得他的喜悦，就更多的知道神。保罗是最有启示的，说他也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把世上事都看到粪土，说他自己见到了，说是这都是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要敲着标杆自跑。就是你多知道神，而且呢，神呢一个祝福，必照各样的全能，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号召你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这是我们属灵生命，我们有真性，是不是？那个重点性信息里面，谦卑、知道、遵行，遵行就行事为人带的去做，凡事蒙他喜悦，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然后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这是一个循环，一个螺旋。我们都喜欢属灵生命成长，知道神的旨意而行，属灵生命随着成长，再知道，再继续多经历神，慢慢属灵生命。目的是干什么呢？目的是干什么？要达成神的旨意。目的是要干什么？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，就看到神的旨意的核心与内容。神之永远的计划里面，它的内容就是他的耶稣基督。神的旨意，它内容的实际 reality 就是耶稣基督。真正完成神旨意的那一位谁呀？还是耶稣基督。神，我们父神心目中的旨意，他的爱子，不管从他创造，他的救赎，完成神的旨意的一个这一位呢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不但自己完成以后，他要带领众子进入到荣耀里面去。我们看罗马书里面。罗马书讲到这一段，罗马书讲到这一段什么？说我们晓得万事，大家都说熟悉这段经文，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说称为义，又说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看吧，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然后希伯来书也讲到这一段，希伯来书讲到什么？原来的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，要令许多儿子进荣耀里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。因为那世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就主要是称我们为弟兄。我们经常把主耶稣看到父神，不是，父神是那个位格的神，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，他是长子，他是首先死里复活的，而他也不以我们为耻。当称我们这些人，就是说得救这些人呢，跟随他的人呢，就是神要达成的旨意，就是主耶稣在启示的高峰边向先生所启示的，说我要建立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一个33年前一个我们主耶稣以肉身行在地上的时候，当现在的时候，以教会一个大的耶稣行在地上，头在天上，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身体是教会，在地上做他的见证，知道主的再来。所以说这就是主的旨意，在他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不但是教会有，而且要新天新地在基督，这是神有个永恒的旨意，他不改变。那么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爱慕主，真是感谢你，感谢这段时间，真是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